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to Shabai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轻旅游和微度假。近年来呢，以轻旅游和微度假为主的周末休闲旅游逐渐崭露头角，引领现代旅游的新潮流。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2024周末休闲旅游指数报告，报告就显示，当前周末休闲旅游市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旅游行业迎来政策利好，周末休闲旅游稳步进入到繁荣发展的新周期。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就表示，周末休闲旅游客源市场呈现出以高频次、高消费、近距离为主的两高一短的特征。大数据客流统计显示，2023年河北省是北京游客首选目的地，近 40% 的北京游客在选择外地出游时以河北省和天津市为目的地。那说起来轻旅游或者微度假呢，大体从宏观的概念来说，就是指距离50公里范围内或者车程两个小时范围内的周末客源市场。那说到这儿呢，约瑟夫，我知道你平时很忙，作为在北京忙碌的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但是我相信微度假或者说轻旅游在你的生活当中应当也是多多少少占了一定的比例吧。
是没错，其实我的时间太紧了，其实我一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旅游，所以呢我微度假之前呢，我就是有了这个习惯之前，我看了别人也是周末也去可以去旅游啊，也可以按时回来呀、然后下周这个正常的工作也没有影响工作，哎，说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也行啊，还有一个微度假其实也不需要很长时间、也算旅游，但是你也算不耽误你工作时间，你也不需要等着一个很长的假期。我最近自己遇到了一个周末不值班的话，我会计划一个微度假，比如说我在北京的周边，我也可以开个车去两个多小时到了地点，然后呢就跟民宿，这个民宿有游泳池，有烧烤的专门的烧烤点、还有可能有钓鱼的，还有可能离的一些自然风景很近的，也可以去爬山等等。那我现在能感觉一个周末两天够我玩、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呢还按时可以回室内，然后准备下周的工作，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而且还让我很快乐。我觉得微度假真的非常好的选择。我们这些年一直想的是传统的那种旅游，一定要准备很多行李箱，一定准备很多的包啊，一定要提前计划好买票啊，要考虑酒店呢、等等的很多的因素啊，会让你焦虑。哎呀，这个旅游会变成一个负担，而不是轻松的玩法，就会变成一个负担。你一直在焦虑这个旅游什么时候出行，什么时候能顺利完成，然后还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顺利按时回北京，比如说，还会不会影响下周的工作，这些问题都之前都一直会焦虑，但是现在不用焦虑了，你其实可以玩一两天一过，我随时可以回来。非常好。
加里布。
武汉这边呢，本身武汉是个很漂亮的啊，需要山啊，有山，它本身这边湖很多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微度假，我还想前面再加个微度假啊，就是说有时候呢，我说实话啊，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我有时候两三天就会去一个微度假。那微度假里面还有我们这里还有个叫九峰山啊，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九峰山是我们这里还有个很有名的大学叫华中科技大学，也是洞湖后面，也是挺漂亮的那个地方，也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时间上呢，可能距离稍微长一点啊，可以一部分路是可以坐地铁，然后呢后面可以再骑个共享单车或者走都可以。所以我这边呢就是说不用等到周末，有时候就是说今天太累了啊。想去大自然这边呢就冲个颠，就是大自然的这个怀抱里面呢，有时候呢四五个小时， 有时候还可以，就比如说当天不想回来，那现在这些这个东湖啊、九峰山啊什么，这附近呢还有一些那种民宿啊，还有一些那种那种快捷酒店都有，想回来也可以回来，不回来也可以住，住了以后呢，这地方的阳气还是非常丰富的，也特别舒服。
对，这所以呢，就是大家有这个心思，那么相应的市场包括投资这些旅游住宿的硬件也会完全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而且最关键的，嘉玲你说的，不管是微度假还是微微度假，大家是以休闲放松为主，是去多吸几口新鲜的氧气，去看那绿水青山。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
对，
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大的生态环境或者说平台的话，大家就愿意去进行微度假或者说轻旅游。最关键还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微度假游客当中，家庭亲子的客群占比非常高。那很多家长呢会带着孩子们游山玩水，那城市家庭的一个个性化还有社交化等等的需求不断增长，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周末休闲旅客有很多以亲近家庭或者说社交减压等疗愈型的出游为目的，老少咸宜，短途可达的微度假业态的和项目，恰好能满足很多游客的一个这样的时代的需求吧，有这么一个概念。而且二位想过没想过，说到周末游，一年有50多个周末呀，我们不能就指望着十一的长假、春节长假或者其他几个传统的这些小长假，我们还有这个这么多的周末，不能给它浪费掉。50多，你哪怕就是10个，以中国的市场人口和规模，也可以轻松的、轻易的发展繁荣起来的。那约瑟夫，你觉得和传统的长途游相比，现在这种微度假和周末游它的一个优势还有什么？
我觉得差很远了，跟我们平时之前呢，我们想的这些传统旅游的方式，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是真的是没有很大的负担，因为你想的计划一个旅游啊，旅行就是传统的旅行，你要想好时间，第一，然后提前买好多的票，看看如果你还带了家庭，你看看你要卖多少个票，要看那个你要出的目的地的那个酒店呢、啊，那个旅游景点呢、啊，要提前预约、啊、等等的、啊，确实这个压力太大了。然后你还要考虑好你什么时候回来，因为你不要影响你这个假期过了之后的上班了，所以呢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确实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你微度假，你可以不等一个很长的假期才去旅游，这种微度假省了你很多时间，你确实你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第二肯定是省你很多钱了，第三你确实你的选择很多，微度假一般是在附近最多的2-3个小时的距离，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有高铁，也这个也能满足你这个要求了、所以你来回其实也不花你时间的，这个是也是个非常大的优势。
对，像典型的加利布，他经常从武汉坐高铁去长沙，这就是经常他的维度假，
这个也是说挺好的。
对，刚才你还提到一个词，就是还得等待，就是我们传统的旅游呢，因为它是一个长假，你就得等待，或者说呢你去申请你的年假等等的，你都要需要等待，而周末来讲最多等待5天，所以呢可以某种程度上完成说走就走，平常我们经常说的这样一个概念。
没错，它就是非常非常会轻松压力的一种方法，我们每天都基本上都有压力的，那么这个压力要一直不断的出房租，而不能等到你的年假或者一个公假很长的公假你才能出房租压力的，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维度家基本上每个周末你可以出房租一次，跟刚加利波说的也是类似于这个充电，然后你下周可以很精神的去工作，所以我觉得微度假是各个方面的我觉得很完美。
对，所以现在减压或者疗愈型的出游前面所说的的确是很重要，哪怕就到一个山山水水的地方发个愣发个呆也算是减压休闲了。
我个人觉得这种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这个旅游啊什么，刚才你们两位也说的是我去长沙，其实我记得因为我在这里20多年嘛，真正20年前我还真是有一次呢出过问题，去了长沙回不来了，回不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天发现是下大雪不能买票，那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去买票一定是去要么就去火车站，要么去火车站指定的那种小口子里面去买，那现在呢这周能不能买票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我手里有一部手机，这就是一种方便。20年前我坐那个绿皮火车的时候，一个外国朋友去，我知道是现在有可能会下雪，但是我就根本就没办法判断这些事儿。那时候我手里是一个那种那时候的那种手机嘛，那现在这都是生活的方便，能用手机 那手机里面有这种小程序，这种各种各样的软件，那这些都是为什么我喜欢长沙呢？当然是有一些因素，就比如说这边的这个吃的玩的我比较喜欢，还有一个原因是方便。刚才就是说也是我们讨论是两个小时的距离，那如果真正考虑高铁的话，两个小时距离的方位是非常大的，那这也是一种方便呢。我以前包括我前面说的是我骑这个共享单车呀，共享单车也是一种方便，包括九峰山，九峰山是武汉市内，武汉市是最近在扩大，但是呢，就刚才你说这个两山理论嘛，它扩大，但是没有破坏这些环境，反而保留的很好。另外呢，它把这个相关的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地铁该到什么地方到了，到了以后呢，一个人一个普通公民啊。可以选择步行，可以选择共享单车，你想，包括我们这里还有那种共享电动车也有
啊，
都有啊，就是我个人选择是那种自行车啊，可能锻炼一下呀什么的，所以这都是换一个角度，是一些方便和规划。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北京也好，或者你在武汉，自己去走出本座城市去微度假或者说轻旅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员的往来在各种方便的帮助之下越来越火，或者说越来越流行了。可能加利木你身边，哎呦，这是哪儿来的？这是实验的朋友，对吧？这是金州的朋友，这会是这样，他们也是来到武汉来微度假的。那我可能前往天津，对吧？那天津的朋友来到北京，太正常不过了。
对，因为我经常去湖南，然后呢，对这些以前是我觉得大家都讲的是中文，但现在是到大概的是他们的一些地方方位，我是有大概听懂，我有很多娄底朋友
啊，
对方言啊，我有很多这个湖南娄底的朋友，
娄底。
但现在有、对，现在有，因为他们讲话是有一点点那样区别啊，包括湖北跟湖南交界的地方，也是他的这个武汉话或者湖北话呢，带一点那种湖南口音。但是有时周末呢，会看到一些这种，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年轻人，他们有时候呢，可能就到武汉来啊，武汉现在。有山有水都保留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这种文化节，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汉服啊，这些都是对，这些都是一些文化振兴。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敦煌，本身是一个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点。敦煌现在确实发展得很好，它肯定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它把过去的那些遗传都留了。这些就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同时一个民族的力量，一个民族是，哎，这是你的爷爷，你爷爷的爷爷，或者是你的前辈人是在这里，这是一种自信，这就是文化自信嘛，文化的软实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就是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想去看看呢？因为这是他的这个长辈，就刚才我说爷爷的爷爷就是他的长辈，他长辈走过的，他长辈的就是换一个，就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证明，一个 identity， 一个介绍，所以他肯定会感兴趣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交通啊、住宿啊各个方面。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有人说都是兴趣旅游，如何把年轻人的兴趣给勾起来，对吧？他们现在可能会因为一场汉服秀或者一场音乐会就前往一个地方去打卡，那坐上高铁说走就走。所以这些活动或者说这种所谓的兴趣旅游的趋势也被很多的地方政府包括投资机构所抓住，他们去打造各种各样的人文景观啊，也是吸引年轻人来去旅游休闲或者说打卡。其实我们现在说到轻旅游或者说微度假呢，其实它本身呢是以一年五十多个周末作为这样一个基础来发散出来的。那提到一个周末的话，特别好奇，比如说在约旦大家过的一个典型的周末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比如说在美国流行一种叫做周末农民的休闲新时尚，就是周末呢在自己家的庭院栽花种菜，研究家庭园艺技术，全家一起动手努力使家园别具一格。那在法国那边呢，大家喜欢在双休日做专题交谈，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科技等人们的一些热门话题，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还经常在双休日开家庭音乐会或者专题音乐会，演唱世界名曲或者自编的歌曲。我相信不是所有家庭都会这样，但是相对一个主流典型的周末，可能在法国和美国是这样。那在阿曼，比如说老百姓是怎么过的？
在约旦，特别是阿曼，典型的周末就是死海。大家会自驾去死海，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是这样的，我们习惯了，我从小一直这样的，我一直长大了，我们基本上 每个周末基本上我们还有我们的邻居啊等等的各个我认识的所有的朋友们，他们都有一模一样的习惯，感觉是整个约旦的习惯。但是特别是阿曼，离得斯海是最近的。我们到了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晚上，大家会提前开始准备好下一天，就是第二天的那个早上出发，就是就往四海去。我记得我妈妈那天晚上会准备一些吃的喝的，鸡肉啊羊肉啊等等，因为我们肯定要去烧烤，所以提前准备好要带衣服啊，要去游泳啊等等，每个人自己要用的物品。然后呢我们汽车因为是自驾嘛，我们会把那车洗好了洗干净了等等了。那天晚上的准备其实会让我们很兴奋，就是每个周末我们已经等着那天晚上、
出发之前永远是最兴奋的啊。
对，我觉得非常兴奋。那我读书的时候啊，每次有时候我感觉太累了，不想写作业了，不想上课了，但是我一想到那天晚上，诶，马上要开始有那个微度假了，马上要去四海了，就可以兴奋起来了，就把该写的那个作业写好了，然后该做的事情都提前做完。
所以从首都阿曼到死海这个周末的高速公路，尤其是周末的晚上和即将上班的头一天的晚上，会不会很堵？
很堵，对，它这其实约旦平时不堵，那天晚上还有第二天早上是最堵的两高峰，就是约旦的两高峰，因为大家都是往死海开车，都是大家去度假，大家都是习惯这样的。我们一到了死海就开始先烧烤啊，来休息一下，然后大家聊啊等等啊。然后呢后面我们可以下海，大家出去游泳。然后呢游泳完了之后我们去泡自然温泉，因为四海周围很多的山都是自然温泉，这是一个习惯。这个泡温泉之前我们会涂四海泥，就是我们因为在四海不是很黏吗，
美容皮肤对吧，
黑线
啊，美容
对，然后我们把那个四海泥挖出来，然后涂了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再晒太阳晒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去泡温泉，泡自然温泉。
但是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咱们说微度假阿曼的朋友呢周末去四海，说暑假阿曼的朋友去四海，说这个年假阿曼的朋友去四海，
还是
永远都是四海，不管是长假短假中假。
因为它真的是有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因为你一周才去一次，感觉每次去四海感觉第一次去。因为你每次还是游泳，他你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因为你跟着很多人一起啊，感觉每次过是跟第一次一样的感觉，其实很兴奋，特别兴奋，就是大家很喜欢四海，因为这个原因。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在孟加拉国呢，我们没有这种就是说这种微度假的这种概念啊，以前是没有。但是最近呢是一些这种白领或者是年轻人，他是慢慢的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背后呢，为什么有现在有比较流行这个概念呢？一方面当然是就是说大家越来越关注这种生活的质量啊，就比如说父母啊夫妻啊，父母带孩子啊什么，大家一起去旅游啊什么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一带一路，为什么我说一带一路呢？一带一路的这个过去十年在孟加拉国以及周边的很多国家大量的这个做一些基建项目啊，我们这里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有几次提到过这个孟加拉国的帕德玛大桥。帕德玛大桥没有通车之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搞这种微度假项目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个西南区呢是有个很知名的这个森林，热带红树林，很漂亮的，也就是说孟加拉湖的家在这边。那现在这个桥通车以后呢，我们就刚才你提到这个绿雪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这句话的意义我们也感觉到了，就是说保护环境，保护自己的这些名胜古迹啊什么的，保护自己的这些文化遗传，那将来这些文化遗传会变成我的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对这个热带红树林的保护也是从国家层面，包括从老百姓层面呢也就大量保护，然后呢它在这个安全距离内啊大量建设一些这种漂亮的民宿，以前没有。那有了民宿以后呢，很多白领就过去，而且刚好现在桥通车了，到森林两个小时，就刚才是你说你的标准啊，两个小时距离，它就是两个到四个小时的距离。如果开快一点的话，路没有堵的话呢，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时候就我们说这种短期的距离啊，或者是说唯独家，有时候有个车啊，带着亲戚和小孩 以到森林里面去度个假，会回来。我们说这种这个改变，异国老百姓的生活。那以前呢，这家可能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安排这种旅游，他只能考虑一个长期的旅游，七天八天的旅游。那现在就是这两天的旅游，不仅是这边，孟加拉国的这种东西南北部都有好玩的，有山啊，有漂亮的湖。
我听出来了，过去呢，孟加拉国老百姓的一个典型周末是宅家。现在有了帕德玛河大桥啊，或者这些非常完善的基建基础设施以后，大家就愿意有这种周末出行的欲望，同时相应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也可以得到一些发展了。
对对，而且这种发展模式，你先搞个桥，然后桥会带动周边的几个农村人的老百姓的生命啊什么的。那这种模式呢，我觉得是很值得研究，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所以说，只要你的基础设施或者说你的相应的设施可以完备的话，我相信不管是长假、微度假还是微微度假，都可以让大家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有人说了，美景就在身边，何必去远方？那周末休闲游的魅力在于轻装上阵，相比长途旅行所需的繁琐的准备啊，包括这个高昂的费用，周末休闲游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人们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发现身边的美，打卡周边的诗和远方。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周末，给自己充满电。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去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Tonova the Shabbat。